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崩坏、
黑暗、
绝望中，
传来
先知的呼喊，
亮起
永恒的星辰，
黑暗中曙光展现。
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，
揭示
人类的归途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与你深入查考，
穿透历史长河，
震动人心的
神圣之言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。
大家好，我是佳慧。
还有线上的您是？
我是哈拿姊妹。
哈拿姊妹、佳慧姊妹，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。今天我们预备好圣经了吗？我们要翻开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4章1到23节。我先回顾一下上文的内容吧。先知透过一系列的神谕呢，逐一预告了对犹大、以色列还有周围国家的审判。还记得有哪些吗？是从亚兰、非利士、摩押、大马色到埃及、巴比伦、推罗。神兴起亚述呢，为怒气的杖，击打骄傲还有那些倚靠偶像的列邦。那么进到第24章呢，以赛亚用一个短语，看哪、啊、呼唤人，仔细观看神正在做的一件事情。你会见到有个字呢重复出现，代表它是关键词来的，地这个字。1到20节，先不看21到23节啊，先知怎么运用地形成首尾呼应呢？在描绘耶和华的日子降临时候的景象呢？
这个地真的是不停地强调，看哪、啊、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，又翻转大地。然后到20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地要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，然后又好像吊船摇来摇去，并且它最后的结果是必然坍塌，不能复起。
所以你就看到首尾呼应，都是讲这个地崩坏了，全然的破坏了。那么哈拿，你见到这个首尾呼应吗？
看到了，看到这个空虚的时候，就会联想到创世纪的1章1节也说过，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地就是这个空虚混沌、渊灭、黑暗。因着我们看到在这里神要审判的时候，也是以地的这个空虚开始的。
地很明显是个重复出现的关键词，也是受咒诅的对象。学者们对地的范围呢有不同的看法，分别是全地还有以色列及邻国两种看法。无论是哪种看法都不是错的，而且他们不是对立的，容许多角度分析经文的。两种不同看法对我们理解这篇的信息会有什么影响呢？
一开始看的话，如果我们不去看前边21到23章的话，以为好像这里指的是全地吧。但是我们结合着当时的历史和背景的话，看21到23章的时候，先是从周边开始的，然后又有一个普及性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说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在这里看到不是一个，只是一个小范围的，是一个全地的一个审判，罪的一个审判。
哈拿觉得并不是小范围的局部几个国家的事情，而是全地放眼全世界的。那么佳慧你觉得呢？
其实我也是认同的，就是我们透过以色列跟他周边邻国的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，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罪它不仅仅是只存在这一块地上面，真的是一个普世性、一个漠视性的一个境遇。
你倾向认为是这个， 如果你也是理解为全地二十四章，它就是一个对普世宣判的预言。耶和华不仅是以色列的神，更是全地的主。这个看法就强化了信息的终末性了，提醒读者神的主权超越任何政治体系。但如果你说我理解为以色列及邻国呢，焦点就在于历史当中的具体审判，具体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审判。神使用外邦为工具，同时也会审判外邦的骄傲。我再说一遍，两种看法并不是对立的，都能够采纳的。那么今天我再分享第三个看法吧。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是针对以巴比伦为首的反亚述联盟，一系列的列国神谕宣告了他们一定会失败的，他们的诚意呢一定会变成荒凉之地的。来到今天的二十四章，先知宣告神要使地荒凉，已经不再是讲之前那些国家了。那根据呢另外一批的学者研究，我们再结合明天我们看的二十五章呢，特别是二十五章二节经文说，坚固城要变为荒城，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，永远不再建造。这个荒凉之地呢，也许是指欺压列国的亚述帝国。所以呢，容许多个层面多个角度思考，你也可以根据历史的背景上下文脉络尝试去推敲的。来到第五节，我想请哈娜帮我们读第五节经文。
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，因为他们犯了律法，废了律例，背了永约。
听到一个因果关系，地污秽了，因为什么污秽呢？人类背约与地被污秽之间存在怎么样的这个关联呢？
因为是在神的眼中的话，看到人的这个罪，整个人的这个罪带来了神的审判，是他们废了神的律例，因为他们废了这个律例，还有神跟他们所立的永约，包括这个亚伯拉罕之约，还有挪亚之约，大卫之约。神是立约守慈爱的神，但是以色列百姓他并没有去守住。
神与以色列的立约包括了对土地的承诺，佳慧你认同吗？
我认同，因为创世纪它本来就是说神创造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是美好的，是善的。正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他犯了罪，罪进入了世界之后，这个地也承受了罪的最后的结果，就是这个咒诅，所以地其实也变成了污秽。
佳慧提到呢，是创世纪因为始祖犯罪，地也受到影响了。这里的因果关系呢，非常非常的直接。人的道德跟宗教行为会直接影响土地的状态。神与以色列立约包括了对土地的应许，土地的承诺。刚才提到的创世纪也可以回到生命记二十八章，会更详细的说，当一个人被约，包括什么拜偶像、流无辜人的血、行为不公义、社会不公不义等等，这块地呢，它就会被污秽，失去了承受祝福的能力，地不会再为人类效力了。土地是神赐福还有凭证，如果人忠诚的去履行圣约的话，这个土地它会持续成为祝福的。但如果百姓他们被约，祝福就会马上消失了。所以地会不会被污秽呢？原来就是在人的选择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两段的经文呢，呈现一股交替的关系的。七节到十二节，十三到十六节是从音乐止息转向，哎，突然听到声音了。扬起声来，两段经文呈现出怎么样的交替关系呢？
哎呀，我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其实真的很有画面感。我跟小燕也有个沟通，就是看到地变得荒凉的时候，整个城池整个人都已经看不到了，但是在这个当中，在人的这种绝望当中，然后有这个扬起声来，有人这样唱起赞美的声音来，真的是一种无比的喜乐。就像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，电影叫《辛特勒的名单》就是你在一片阴暗灰暗当中，你看到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，那个就是代表盼望，
有盼望在当中。我们今天只能够从文字里头感受一下，但求圣灵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有一份感动的心，我们走进经文里头，怎么样呈现出那种很强烈对比的交替关系呢？
看到整个的这个局面的话，确实是人已经到了这种绝望了，包括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，剩下的人很稀少了。你像原先的时候，包括那新酒啊、悲哀啊、葡萄树也这个衰残呀、其实当其他的这个省份呀、或者国家发生灾难的时候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似的，如果身临其境的去思考这一个经文的时候， 觉着好像是人是到了一种绝望和低谷的当中，没有任何盼望和希望了。但是突然我们看到神在这种审判的过程当中，也是在除去罪，除去了世上的人所谓的能够依靠得住的繁华了、宴乐呀，不再有了，剩下的就是我们看到神的渔民的一种歌唱赞美，又是一种恢复，先是一个好像是从有到无，然后又有一个新生的一种力量出来。
嗯，
我觉得就特别的让人感觉着盼望的，虽然看到这个世界上好多的这种恶呀、败坏呀，好像是无盼望，但是去想到永恒的主所要做的事情，确实蛮有盼望的，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要期待的。
渔民的概念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今天看到24章依然会有的，人的罪孽真的不能够饶恕，但是神有恩典，在审判当中有恩典。7到15节很明显是一个沉默的段落来的，新酒哀痛，葡萄树衰残，城市又荒凉了，一片死寂跟绝望。可是呢，来到13到16节突然转掉了，先知见到地上的渔民啊，像橄榄树被收打后剩下的果子，欢呼呐喊，从四面八方都能够听到他们颂扬耶和华的威严，既是称颂神感谢你追讨的公义，又称颂神感谢你拯救我们的恩典呢。在黑暗的日子当中，你还会见到欢呼的种子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，你会想到底那些人是谁呀？很有可能是分散在天南地北被掳走的以色列人。那么从音乐止息到渔民的扬声，我们见到审判当中有恩典的缝隙。在同一场耶和华的日子里，为什么有些人会崩溃，有些人却能够欢呼呢？下面呢，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背后的属灵分野。
一起查经吧。
耶和华比万神都大。
在第7章已经见到过渔民了，那为什么来到第10章渔民的概念又再一次出现呢？
其实从经文当中看到他们属灵方面的复兴，认识到原来自己是何等的愚昧，现在呢抓住机会归回耶和华上帝，因为他们认识到唯有永不改变的上帝是他们所依靠的。
耶和华比万神都大。
可以先再回头看一下第7章呢，以赛亚他去跟亚哈斯说话的时候是带着他的儿子的，他的儿子示亚亚述跟亚哈斯王去讲话。以赛亚的儿子呢，他的名字有一个渔民归回的那个意思，也就是实现了那个以马内利，这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兆头。
耶和华比万神都大。
所以呢，渔民的存在呢，也都证明着神他确实会审判子民，但是呢，神也都同时会跟他的子民同在，就是留下一些真的敬虔耶和华的人。
渔民经过审判，经过亚述的入侵还能活下来的人呢，他们就亲自见证了惨痛的教训，告诉人你只有单单回归到圣约的关系当中，你要认识神，你要认识你的身份，你才会知道原来他是唯一的投靠。
探索圣经真理，
自由提问，
分享感动，
彼此建造，
一起查经吧。
上帝，我们来献上这平安祭，只愿你心的欢喜。我们来献上属神的祭，淡淡出来我们上帝。
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4章1到23节，接续刚才的话题。7到12节、13到16节、17到20节，在同一场的审判当中，为什么不同的人他们会经历这么不同的结局呢？
我们看到有两种人的这个结局，一个是随从世界的，这个随从世界的这些人看到不分高低贵贱，他们不认识神，背约了，行诡诈了，他们也是沉迷在这个世俗的享受啊、宴乐呀，远离神，这就是神咒诅的，他们本身就是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敬畏之神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神的这个选民，也是神所额外保守的渔民。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是两种果子，我们看到那个两条路的结果却是全然不一样的，一个是灭亡，一个却是要等待神的救赎的，有盼望的。
哈娜，你的分享就让我想起以赛亚书5章那个葡萄园之歌，两种的果子，一种果子是那个园主期盼的，长得好好的，非常多汁的， 但另外一种果子，它是烂的果子，它是野葡萄，让那个园主非常的失望。同一场的审判当中，为什么会有两种人经历不同的结局呢？还是那句话，因为他们选择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。
其实地受到咒诅的时候，整个社会其实已经是崩溃的。
嗯，
我们看到列国也好，列王也好，其实他们都已经化为虚无。但是在这个当中，就算你是曾经享受过这种文明啊、享乐、喝酒啊，透过这一种物质的欢娱乐得到快乐，但是到最后的话，都是就像人被火焚烧，最后的话都是一切都会止息。
嗯，
有些人就会在这当中就完全的沉沦了下去，看不到明天。但是有一部分人，就像刚才哈拿所说的，他们敬畏神，他们仍有盼望，他们被神的恩典所保守，所以他们仍然仰望聚焦在神的身上。
嗯，
所以他们成为了那一小撮渔民。
聚焦点是不一样的。
对，
有的人聚焦在享乐，
是
有的人聚焦在独一的神。
是，
对于拒绝神的人，审判是崩溃的，是恐惧的。但是呢，对属神的人来说，审判是炼净释放的。结局不同的根源不在于审判本身的强度，而是在于那个人跟审判主的关系。那些已经与神和好的人，在天地崩裂的时候依然能够扬升的。刚才我们13到16节提到的，因为他们知道审判之后不是句号，是拯救啊。而对于被约的人来说呢，他们就是在恐惧当中被吞灭的。我们看历史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提醒呢？末世审判对属神的人来说，它不是毁灭，它会带来终极的平安的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经文21到22节，到那日，很关键的短语，到那日，神要惩罚哪两个范围之内的势力呢？
他这里说了一个是高处的众军，还有一个的话是地上的列王。
嗯，
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指灵界的一个邪恶势力，包括撒旦掌权的那个那些天使啊，还有包括一些外邦偶像。然后地上的列王就是指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军事的领袖啊，所谓的王，还有甚至还有骄傲的容易犯罪的百姓，抵挡神的那些子民，之前我们说到的那个反亚述的那个联盟。
嗯，哎，对的，我们看列国神谕呢，聚焦点都是在于列国有多邪恶，有多骄傲，或者犹大人怎么依靠帝国强权。我们很少会碰到一块就是在高处的属灵的邪恶势力。佳慧刚才说的，它包括堕落的天使，它包括天空掌权的恶魔撒旦，引诱人，很多试探人抵挡不住的话，就站到撒旦的阵营了。第二个在地上的列王就比较容易理解，是人类的政治权势，两个范围涵盖了宇宙中所有抵抗神的权柄。神说我要同时审判两者，说明呢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逃脱他的主权。22节呢，请佳慧帮我们读22节经文好吗？
第22节，他们必被聚集，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，并要囚在监牢里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。
形容他们像囚犯那样。
对，
等到多日之后呢，才会被讨罪。这个指向了终极的审判。这种平行结构呢，也打破当时常见的观念，因为当时的人只关注地上列国的兴衰嘛，大家不会想到将来的。这篇信息让我们见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，要同时解决两个层面的悖逆的。再往下看23节，请哈拿帮我们读第23节。
那时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。
这个未必是一看就明白的意象来的，我们尝试去解读一下23节审判信息之后的意象起了什么作用呢？那时一个关键的短语又来了，那时哈拿会出现一幅怎么样的景象呢？
月亮和日头都没有这个光了，但是在这个时候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但是那个时候不用日头和月亮，因为神的光会照耀那场。
就说明日头跟月亮他们是不是消失了，不见了呢？
没有了。对，是的，不再有了。
因为神的荣耀更加的辉煌，宇宙光体都黯然失色了。佳慧，你读到这节经文，你会不会觉得很难懂，很抽象的这个意象？
一幅很奇特的一个画面。
嗯，
然后带着我查考的时候，其实看到真的是当神 掌权的时候，将天上的高处的众军，地上的列王都被囚，一起做大审判，一起全部毁灭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在全地彰显，他的百姓所看到的只有神的荣耀，日月都已经无关。
二十三节仔细的咀嚼一下，二十三节是个转折点，再重申，不是画上句号。经文说，那时月亮要蒙蔽，日头要惭愧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他的荣耀远超过日月之光。这个意象起的作用呢，至少有三个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，肯定是有盼望的，审判之后有荣耀的王权；第二个，重新定立焦点，从地的崩裂转向神的宝座；第三个，揭示审判的目的。审判的目的，第一个肯定是清理敌对的势力，刚才说两个层面的背逆吧，也为神的国度准备一条道路。所以呢，我的理解是，这段经文呢，它为下文，就是明天我们看的二十五章神为万民摆设筵席，还有二十七章收割葡萄，奠定了一个基调来的。二十三节它是个转折点。那么今天这一集呢的铺排比较特别，我们没有仔细的看第一节，我想留待这里才看。第一节，先知以看呢呼唤犹大人，究竟要百姓看见什么呢？你幻想你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大人，你听到先知跟你说看呢，好，到底要看什么呢？
他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覆灭，就是因为我们人在地上，我们就看的是列国列王，但是先知一开头他就让我们看，当时犹大的话，他其实在做的事情，他是在倚靠人，他没有仰望神。然后先知要让他们看见，当你去做这些的时候，所有的强权跟土地都已经受到了咒诅，在神的审判面前都要转瞬即逝。他要让所有的百姓，包括这些做完的，都要看见只有神才是历史真正的主宰者。刚开始就说地是空虚荒凉，但是翻转大地的是耶和华自己。因为神这样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的百姓触犯了律法，废了律例，背了永约，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审判。但是在这个绝望当中，神仍然有保守有余民，这些余民他们看到了神的公义慈爱，经历了神的恩典与保守，他们愿意回转归向神。到最后的话，就会两条不同的路，最后的结局就是荒凉的地，但是最后还是要被荣耀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要在耶路撒冷作王，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就会有神的荣耀。
像你的分享，他们是看错了，他们以前的焦点完全是错了。现在以赛亚呼唤他们，你们要仔细认真的看，耶和华正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哈拿，如果你是犹大百姓，你明白以赛亚要你明白什么道理吗？
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看，你看看那耶和华实地空虚，耶和华造天造地，本身是神看着是好的，念是人的这个罪反而使这个地荒凉了，然后神在这个翻转这个大地又分散这个居民的时候，不分这个老幼啊、贵贱呀，你像那个仆人呀、主母啊、婢女啊，并不是说是因为你身份高你就躲过这个灾难去，身份低你就临到了，就是两种，如果是敬畏神的话就可以成为那个渔民，如果你不敬畏神还在最终作乐的话，你最终的结局，你看神如何使这个地是怎样的这空虚，怎样变成这个荒凉的。其实在这个过程的时候，其实神还是怜悯，希望人能够去悔改，尤其是他的百姓和他的子民，因为神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的，他希望万人得救，他不希望一人沉沦。但是人当时的时候看到那个社会那些人发生的，就是整个一个道德灵性的一个败坏，他们享受的就是眼前的再就是肉体的这个欲望，他们是心中没有神的，所以最终神还是审判了这个地。
我们读到先知书，越来越觉得神是给人机会悔改的，先知的职分就是是神的代言人，来警告来呼唤百姓要悔改，要走一条合乎神心意的道路。看呢，他是强烈的注意力呼唤，注意听听看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。他要犹大人看见三件事情，第一个，神主动性，地为什么崩裂呢？因为神使地空虚， 不是自然灾害，不是巧合偶然，是神的作为。第二个，审判的全面性。刚才哈娜说，不管你是任何阶层的人，你是高官也好，普通的老百姓都好，审判是全面性的，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，分散居民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没有任何角落能够幸免的。第三个，地上虚假的安全感通通都是假的，通通都会崩溃的。犹大人可能当时依靠城墙，依靠农业财富，列国的联盟，但先知要他们见到在耶和华的日子，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一文不值。更深一层看呢，它是一种属灵眼光的转移，以前看错了，现在又从环境看敌人的强大，看自己的资源，转为看那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审判主。神谕怎么弄得那么恐怖呢？是不是在制造恐慌呢？它是让你预备悔改，不愿意看的人将在审判当中措手不及，还愿意看的人呢，才有机会转回。今天的你愿不愿意看呢？
我犯了很多罪，不是个好人，我不值得上帝的原谅。
只要你愿意悔改，没有罪是上帝不能赦免的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并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，我们都要来补一补，让生命成长，灵里健壮，活出盼望。
24章1到23节，对今天我们看这个社会，看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，还有我们自己天国子民的身份，会带来什么提醒跟挑战呢？
第5节也在提醒我们，其实罪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的事情，当这个罪进入了世界的时候，整个世界就变为污秽，就像这里说的，地已经变为污秽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警醒，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态度。当然包括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的社会的问题，不公不义的事情，其实都是人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。就像刚才我们说的，犯了律法，废了律例，背了永约，所以才会带来上帝的审判。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尤其在第17到20节的描述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切邪恶的政权它都不是永恒的，它都要在神的审判下要被毁灭。所以以赛亚他也是在让我们看看这些，我们说日光之下无新事，
对对，
透过这一些事情，我们要看到最终的结局一定是神掌权，并且只有上帝才能够扭转这一切。
真的没有新事的。又回到传道书，特别今天你看新闻，各国的战争，你发现原来人性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改变过，都没有更改过，都是骄傲，都是自私的，都想剥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当一个社会废了律例，背了永约，地就会被污秽，生态跟社会同时崩坏的。面对不义的事，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要回到核心，悔改，寻求神，求神恢复公义跟怜悯。我们作为天国子民，要带着敬畏的心回应先知的呼喊。这句看的不光是跟犹大人说，也是跟我们今天说的。你要看的，你要看什么？你要看耶和华的作为，在地上活出盟约子民的样式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4章1到23节，明天我们会继续看以赛亚书25章的经文，是语调完全不一样的一篇赞美诗，一篇祷告诗。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佳慧。
我是哈娜。
感谢你的收听，再见。
再见。
敬拜你，主。